如来藏文化一，
慧灯之光音像资料，慈城罗珠堪布，更多内容请访问www.慧灯之光.com。
大家早上好，我们今天，谢谢。好，我们今天这个课程算是这个佛学心理学里面的最高的境界啊。那么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如来藏文化。那我们今天呢，就是从一个文化的这个角度啊，去给大家解释这个如来藏啊。当然这个如来藏呢，它也是佛教的这个修心的最高最高的境界，修心的这个最高的境界。但是我们今天呢，不是从一个实修的角度解释啊，从一个文化的角度给大家解释如来藏。那么这个如来藏啊，它是佛学心理学的最高的境界。佛学有心理学吗？佛学有心理学。以前啊，15年的时候，我在这个那个加利福尼亚大学有一个教授给我讲啊，他们现在就是这个研究佛学的时候呢，把这个佛学呢就分了三个部分。一个是佛学的哲学啊，这个呢就是佛经里面就讲很多很多，像唯识呀、中观呐 啊特别的多。那么这个部分呢就叫做佛学的哲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部分呢，佛学的科学啊，佛学的科学呢主要指的是这个心理学啊，心理学它本来就是属于这个科学的一部分。那么这样子的话呢，这个佛学里面的心理学也就是可以说是一个科学的一部分，所以呢就这个叫做佛学的科学。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佛学的宗教啊，佛学的宗教。但是从严格意义上讲的话，这个佛学啊，它是没有宗教的，就是没有那个西方人啊，就是所讲的这种宗教的意思啊。为什么没有呢？因为西方的这个宗教的这个意思呢，它需要有一个造物主啊，上帝，这样子。所以佛经里面就没有这样子的造物主啊，没有造物主，然后就是没有这个上帝啊，没有真主啊这类的，还有就是印度教所讲的这些神啊都没有啊。所以这个就是从严格意义上讲，或者是说这个从西方人的角度来讲的话，就佛教那它不是一个宗教。但是呢从东方从我们的角度去讲的话，那这也是一个宗教。所以呢这个里面呢有一部分就是佛教的宗教。那佛教的宗教呢，他们认为佛教的宗教是比如说像前世今生这个善恶的因果呀，然后就是佛教里面有特别特别多的这些仪式啊，那么这些呢就作为佛教的宗教他们就这样分了三个部分啊。我觉得这个是有一定的道理。他们讲的比如说哪些是宗教，哪些是这个科学，哪些是哲学，这些方面呢可能我们还会有一点点这个分歧。但是呢总的来讲的话，把佛教分成这样的三个部分确实是有一定的道理啊，有一定的道理。所以我们现在也就这么讲。平时我们就这么讲。那么我们今天讲的是佛教的佛学的科学，就是具体说佛学的这个心理学。然后呢佛学的心理学它也分很多很多很多的这个层次在这个当中我们今天就是讲它的最高的境界都已经是它的天花板了。那就讲这个境界从文化的角度，这也叫做如来藏文化。在这个佛教里面呢，它就是占有很高的地位。然后呢就是很多佛经的这个内容呢 就是这个。我们有藏传佛教的一些这个学者啊，然后呢他们做了一个统计，就是在大藏传的这个大藏经里面呢啊，就中间讲这个如来藏的啊，就有十个啊十部佛经啊，他们呢主要是讲这个如来藏。整个的大乘佛教的这些佛经当中啊，它或多或少会提一些这个如来藏方面的一些内容，但是呢这些都不算中间啊腔调啊专门来讲这个如来藏的。在大藏经里面呢有十部啊佛经，那这个佛经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啊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如来藏它到底是什么样子啊，这个也特别的重要。有些时候呢，因为佛学它本身这个它的表达的方法呢，也就是有很多种不同的表达方式，所以有些时候呢它也会导致啊一些混乱。那到底什么是这个如来藏啊，从我们一个佛教的这个修行人，从他们的角度来讲啊，这个如来藏也是特别的重要啊，甚至是我们修行的这个最终的这个目标，就是要达到啊，就是要达到。就我们禅宗不就讲这个明心见性啊，明心见性就是要达到这个如来藏啊的这个境界啊，所以就是这个在佛学的修心的角度来讲也是非常的重要啊。好，然后呢，我们首先看看啊，这个。佛陀啊，他的这个教育啊，他是有整体上看的话，有次第的啊。我们看起来这佛经特别特别特别的多，然后呢，佛陀呢，自从他成佛到最后的这个圆寂啊之间呢，讲了特别特别多的这个法啊，就看不出来这个里面有什么次第啊，就是很多很多很随意的讲了很多的法。表面上看啊，但是它是整体上看的话，它是有一个次第的，这是佛陀啊他自己讲的。那么这个次第叫什么呢？这个次第就叫做第一转法轮、第二转法轮、第三转法轮，就是这么三个这个层次，三个层次也是三个这个也是一个次第啊。比如说我们研究佛学的时候呢。那么我们首先要有一个这样子的概念啊，哪些佛教啊，它是属于这个第一转法轮啊，哪些是二转法轮，哪些是三转法轮。然后呢，这个第一、第二、第三的它的主要的这个核心的内容啊是什么啊？然后呢，这些部分呢，我们尤其是我们学心理学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就看这些内容当中，比如说第一转法轮当中啊。哪些方面啊我们可以用到这个心理学当中啊，哪些方面可以用，然后第二转法轮当中呢有哪些方面是我们啊可以跟这个现代的心理学结合啊，然后就给大家解决问题啊，然后呢第三转法轮当中呢也有哪些啊，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研究也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那么首先这个戒身密境啊，这是戒身密境。戒身密境是什么意思？这个慎迷啊，慎迷这两个是什么意思呢？啊，佛经里面平时讲啊，这个后面这个密这个字呢，意思就是说佛的迷意啊，佛的迷意。迷意是什么呢？它的秘密的意思啊，秘密的意思。比如说我啊讲某一个某一个内容的时候呢，我表面上公开讲的。啊，是这样的，但是这个背后呢，还有一层啊内容啊，这个秘密，这个还没有公开啊，就是有所保留，有所保留。那么这个部分呢，在佛经里面啊，就叫做密仪啊，意思的意啊，秘密的意义啊，内容啊，这就是佛的密仪。然后呢，这个叫深深的啊，非常深奥的这个佛的。啊，秘密的意义叫做深迷两个字啊，然后解是什么呢？啊，现在我们开始来啊解释啊解释这个佛的这个 啊，秘密的这个意义啊。那谁来揭示呢？就这部经啊，是佛陀他自己来揭示啊，他自己来揭示他自己的这个神奥的秘密的意义啊。那么秘密的意义在哪里呢？因为佛陀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是第三转法轮啊，佛陀的最后的一次的这个法轮。那这个之前呢，佛陀啊，他就是在前面就已经讲了很多很多很多的法啊，然后呢这些法啊当中呢有一部分啊，相当一部分啊，实际上呢他表面上啊的这个表达的这个字面上的内容跟他真正的这个内在的或者是他背后的啊内容呢是有所不通。那么这个谁来解释呢？佛陀他自己来解释啊，是佛陀自己来解释。然后呢，佛陀圆寂啊，佛陀还没有圆寂的时候就开始这个，比如说像这个《楞伽经》啊，里面也有讲佛陀呢奠了两个人的名字啊，奠两个人的名字。佛陀说他们两个啊，未来啊，就是一个是佛陀啊圆寂之后的400年以后出现，另外一个呢就是600年啊以后出现，他们两个有资格啊来揭示我的啊这个秘密的啊意义啊，就是这样子。这两个是谁呢？一个是龙树啊，龙树大家都知道，龙树菩萨啊，另外一个呢就是无著啊，无著菩萨，这两个都是大乘的这个最最最有名的两个人。佛陀那个时候这两个人根本还不在但是呢佛陀当时就奠这两个人的名字啊，未来他们两个可以接受我的这些秘密的意义但是呢有一部分，相当一部分呢，佛陀自己在这部经啊里面啊就把这个内容呢啊讲清楚了所以叫做戒身密经啊，是这意思，这三个字戒身密经。所以这三个这部经呢，就是在大乘佛教里面它就是一个相当啊重要的一部经啊，是这样子。啊，这个里面就讲啊，我们看下面它怎么讲的呢？世尊啊，出于一时，一时二时三时，后面就讲一时二时三时啊，这个就是第一次初转法轮，第一次佛陀刚刚啊这个成佛的49天以后开始就传法了啊，佛陀刚刚这个证悟悟道然后呢成佛的49天当中呢，佛陀没有讲法啊，他就给身边的人说，我悟了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神奥的这样子的这个境界，但是啊恐怕没有人听得懂啊，没有人听得懂，所以呢这个可能是我们用普通的这种语言来表达啊，这样子的话可能是啊大家听不懂啊，佛陀就是担心啊听不懂，所以呢我就不讲法了啊，不讲法。那就是身边的人大家都就是劝啊佛陀，那你悟了这么高的境界，那应该讲啊，讲了以后呢我们应该听得懂的啊，身边的人这个应该听得懂的，我们这个佛陀当时啊就是传法的这一带就算是比较印度的中心的这个地方，这些地方呢我们的文化啊很发达的啊，所以呢就人们的这些思考的能力啊，这些都有一定的高度，应该是没问题，你讲啊，但佛陀一直都不讲啊。后面呢就是来了这个梵天和帝释啊，梵天和帝释是什么呢？梵天和帝释他们俩不是人啊，他们是这个他们是天人啊，为什么他们两个来请求佛陀传法呢？因为在印度教啊，印度教里面，当时的这个印度教里面，这个梵天和帝释啊这两个的地位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高。那佛陀的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他早就知道这个他要讲法，他讲了以后呢，还是有人 听得动啊，这个他知道的，这根本就不需要啊，身边的人啊，就是青砖法论这个不需要。但是呢，佛陀呢啊，就是要登他们两个来给佛陀请法啊。那这样子以后呢，佛陀就知道这个就是当时的印度啊，就是有只有印度教，没有佛教，佛教才刚刚啊。佛自己证悟了，但是呢这个没有，还没有开始讲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有这么一个新的这个宗教诞生了以后呢，佛陀很伟大啊，这内容很了不起，但是呢身边的人啊，他本身有一个自己的信仰，有一个这样子的自己的信仰。因为印度这个时候2500多年前，这个就文明已经是很发达啊，有各种各样的宗教的呀，这个世俗方面的这个文化啊，这个传统的还很发达的。然后呢也有特别特别多的不同的信仰啊，稀奇古怪什么样的信仰都有。在一个这样子的地方啊，然后呢要创建一个新的这样子的宗教。啊，这个有一定的难度，所以呢，他们两个来给佛陀请法啊，这样子以后呢，因为这两个这个梵天和帝释啊，因为当时很多很多人都知道的哦，大家知道哦，他们两个都来给佛教请佛跟佛陀请法哦，这样子的话，那这个法肯定是很了不起的啊，他们就这样子就很多人就容易接受。所以呢，就佛陀就等啊，等了这个49天，然后呢，49天之后呢，啊，等他们两个来请法完了以后，佛陀就开始传法。那么这个传法呢，就是这个里面有时间、有地点、有人物啊、有内容啊，都有了。那时间是什么时候呢？处于仪式啊，就是刚刚佛陀成佛的49天之后，最初的时候啊，时间就是这样子。地点啊，那在哪里讲的呢？啊，就是婆罗尼寺啊，婆罗尼寺就是现在就叫做瓦拉纳西啊，瓦拉纳西现在就是一个印度的佛教的这个一个圣地啊，也是一个旅游的景点。很多很多佛教徒啊去朝拜，还有很多游客呢也去看，那这个就叫做瓦拉纳西。那瓦拉纳西当时呢也叫做这个现任多除是卢林啊，这些都是他当初的一些不同的名字。那么就在这个是卢林啊这个僧林当中啊，佛陀就开始讲法啊，这就是地点啊。然后人物啊，那他的这个啊，对象啊，对谁啊，面向啊，什么样的人，就为了什么样的人讲呢？啊，为法取声问真啊，声问者啊，声问就是小称啊，小称，声问臣啊，声问臣就是小称，那么就是向啊，这个学啊。声闻的，但当然这个时候他们也不知道声闻是什么，但是呢佛陀知道这些人的根基啊，他的根基呢就是去这个群相于小城啊，然后呢就是这一帮人啊，为了这一帮人啊，就为了这一帮人啊讲啊，那这个就是听众人物啊，然后内容啊，那内容是什么，讲了什么呢？仪四谛啊，就是佛陀讲的是这个四圣谛啊，中殿讲的就是四圣谛，第一转法论的这个中殿讲的是四圣谛啊，以四谛降啊，这个时候呢就讲了这个四圣谛，转正法轮啊，正法轮，正法轮转法轮啊，为什么叫法轮呢？这个我们好像之前啊，给大家解释过啊，这个转法轮的意思呢，因为这个佛陀的法啊，从这个从证悟的角度来讲的话，比如说首先是佛陀证悟了啊，然后佛陀证悟了以后呢，佛陀把这个法啊传给身边的人，然后呢只有五个人啊，最早的时候只有五个人，就五个比丘， 啊，五个比丘证悟了啊，证得阿罗汉，然后呢，佛陀再传啊，下一代啊，这么一波一波的人啊啊，把这个证悟的东西呢啊，这样子流传下来，这就像转啊转车轮一样的转动，哎、啊，就是把这个悟的东西呢再传给下一代，再传给下一代啊，文字也是这样子传的，所以呢。它就是当初的这个车的轮子啊，来形容，所以就是早期的这个印度的这个雕刻里面啊，就像这个犍陀罗的艺术和这个马图拉拉拉的艺术当中呢，他们最早出现的这个法轮啊，不是我们现在的这种法轮，就是一个车的轮子啊。直接就雕刻上面直接出现了一个车的轮子啊，然后这个车的轮子呢，后面慢慢没化了以后，就变成了我们现在的，啊，就是常用的这个大家都看得到的这个法轮啊，当初就是一个车轮，然后这个车轮呢，它就是形容这个要滚动的啊，滚动的啊，就是要滚动啊，法就不能停留在一个地方啊，要滚动的这个。往下穿啊，这意思，所以叫法轮啊，这样子的概念啊，就在这个世界上啊，第一次就出现了这样子的概念啊。那么这个传的内容怎么样呢？啊，后面就讲佛陀他自己啊，就点评了一下。那当初佛陀在这个啊，就在这个婆罗尼斯这个地方讲的这个内容呢，佛陀讲的怎么样呢？啊？佛陀就是说遂是神奇啊，特别特别的啊神奇的啊，然后呢甚为稀有，特别的稀有啊，一切世间诸天人等贤无有能如啊法转者啊，这个是特别的神奇的，然后呢稀有的神奇的啊，然后呢稀有的，这个之前在佛陀之前呢，没有任何一个人或者没有任何一个天人啊，就是转这样子的法轮，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啊，从来都没有人讲过这样子的法啊，就虽然特别特别特别的这个了不起的这样子的法，但是啊，但是这个法啊还是有一些问题啊，这佛陀自己的这个评价啊，他自己点评的啊，觉得有一些问题，什么样的问题呢？啊，而与彼时所转法轮啊，这个法轮呢有伤啊，有伤，就是说还不是无伤的啊，还不是无伤的，意思就是说它是比较级别比较低的啊，上面还有这个中等的，还有高等的都在上面，所以就是有伤啊。有容，有容，容是什么意思呢？在这个地方啊，这些有些内容啊，有些内容虽然啊，从字面上看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呢，它的最终的这个意义啊，它还没有这个讲的啊很透彻，没有讲的很透彻，所以有些内容呢，它是有问题的，它是允许这个容，就是这个意思啊，它允许有这样子的问题啊，因为它是这个啊，这个正对啊，正对根基比较低的小乘的人讲的这样子的法，所以它允许有一些漏洞啊，因为它这个还不是特别的完整啊，还不是特别完整，这有些东西呢讲的不是很清楚的啊。有容，它允许啊，允许有这样子的一些漏洞啊，允许有一些问题啊，有容啊，实为了义啊，还不是最了义啊，了是什么呢？了就是全面的啊，把不没有任何的保留，把最后的这个内容啊全部讲完了啊，这样子的意义叫做了义啊，已经该讲的内容全部已经表达完。啊，彻底的把究竟的这内容呢说透了啊，说透了，说穿了啊，这样子的内容呢叫做了义啊。那么就未了义，这不了义，这个是不了义的。不了义的意思呢，说 有所保留啊。佛陀呢，他虽然这么讲啊，但是呢，还有很多的内容，更高的内容呢，还没有讲。那个时候还没有讲啊，所以这是他的内容。第三啊，第四啊，是助正论暗助除浊啊，这个是有争论的啊，会发生很多很多的争论。为什么争论呢？因为它的内容本来就是不完善啊，不完善。那不完善啊，这样子的话，那很多人会到时候啊，这个就会引发很多的争论啊、分歧、辩论啊，这些都会有的啊。这个论争论是来自于哪里呢？有一部分呢，可能是来自于外道啊，外道除了佛教以外的啊其他的宗教。那么有一部分呢，当佛陀就转了第二转法轮的时候呢，另外一个意思啊诞生了。那么诞生了以后，这个第二转法轮的这个内容跟这个啊有一些地方是冲突的啊，所以呢到时候一定会发生一些争论啊，所以呢这是有争论的。哎，他虽然你看前面讲了两个特点啊，三个特点啊，圣奇稀有啊，一切人和天人从来没有这样子的，没有穿过这样子的法，所以这是三个特点啊，四个补足啊，不圆满啊，是这样子啊，三个特别的啊这个特点，然后呢神奇的地方、稀有的地方，从来啊前所未有的，哎，这个就是它的特点。但呢它也有四个补足的地方，是有赏有容啊，不了疑，然后呢又就会引发各种各样的争论啊，这四个是他的问题所在。哎，这是佛陀啊他自己点评的啊，他说这个第一转法轮呢就是这样子的，这是第一转法轮啊。那现在我们这个比如说这在哪里呢啊，这就是主要是在南川啊，南川佛教的这些内容啊，小乘佛教的内容，还有就是我们啊，比如说北川的藏川和汉川的部分的内容啊，有一部分的人，我们的大藏经里面呢啊，这个佛陀的这个促转法轮的这些内容啊都在啊，所以呢就是一部分藏川汉川里面的一部分的内容啊，然后就是南川的这些内容啊，就是这个内容，这是第一转法轮啊。第一转法轮是这样子，然后第二转法轮啊，世尊在其第二世中啊，然后这个是什么时候呢？这个就是佛陀当第一转法轮啊，就展开的讲啊啊，转了法轮啊，然后呢大家也就接受了啊，然后呢好多年啊过去了以后，大家对佛法的啊这个第一转法论当中讲的一些无我呀、简单的这个空性啊、生死轮回啊，都有一定的这个概念啊。然后大家接受了以后呢，然后啊，好多年过去了以后呢，佛陀开始啊转第二转法论啊。那么这个地点在哪里呢？啊，这里面没有讲，在其他佛经里面有的地点在哪里呢？就是这个灵鹫山啊，灵鹫山。那灵鹫山我们现在也是一个佛教的圣地啊，也很多很多人去朝拜，然后呢也有些游客也去看啊，也就是就印度的一个小小的山丘啊，上面有一很大的一块石头啊，就在那个地方叫做灵鹫山啊，地点就是灵鹫山啊。然后这个听众他面向啊什么样的人呢？就是说为未发取修大乘者啊，就是这个是修大乘的他们的这个根基啊，那个时候呢还没有这个传大乘的法，大家也不知道什么是大乘的法，但是佛陀他知道这些人啊是应该是大乘的这个根基啊，他们适合这样子的法啊，佛陀知道他串这样子的法以后呢，这些人啊能够接受，哎，所以他知道啊，但其他人不知道，他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大乘啊，从来没听说过大乘。 听众啊，就是这样子。那内容是什么呢？内容是以一切法啊，一切法所有的万事万物啊，我们的之前我们也讲过这个法啊，有些时候它指的是佛法啊，但是呢，大多数的时候呢，法啊就指的是万事万物啊，万事万物这些事物啊，就叫做法啊，所有的事物，所有的东西啊。借物自行啊，都是看起来啊，看起来我们的外面的所有的东西，外在的世界和我们的内在的这个精神世界啊，看起来特别特别的真实啊，特别的真实，看不出任何一点点的啊这个虚拟的东西啊，虚拟的东西都这是非常非常的真实。但是啊，我们深入的去思考，深入的去观察的时候呢，啊，这任何一个我们看到的或者我们感觉到的东西呢，它本质是不存在的，无自性，就是说它没有本性啊，没有本性，没有，它只是一个，这是一个错觉啊，这是一个错觉而已，这是一个错觉而已，就像这个我们的脑神经啊，就是刺激了以后不就是出现很多很多的幻觉吗？啊，就是我们吃一些药物啊，就是这样子以后呢，就会出现很多的幻觉啊，就跟这个是一模一样的，这些一切东西都跟这是一样的，无自性，无神啊，它从来也没有诞生过啊，这些东西外在的东西，内在的，它从来没有诞生过。物灭啊，那没有诞生过的，那自然也就不会有灭啊。所以，不生不灭啊，本来寂静，它的这个本质上讲，从它的本质上讲，它本来就是寂静。寂静的意思呢，就从来没有诞生过啊，是这个空心啊，空心的意思，寂静就是空心。自性涅槃啊。自性涅槃，自性涅槃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心的本心，或者是外在的这个啊万事万物的它的自心或者它的本心啊，涅槃它意思就是说本身就是空心啊。这个地方的涅槃我们可以理解为啊，就像这个《金刚经》还有《心经》啊当中讲的这个空心啊，自性涅槃，自性涅槃啊，自性涅槃。讲的这个内容是这样子啊，内容是这样。那这个转发的方式是什么样子呢？以音米相啊，我们这个三转发呢都有一个不同的相啊。你看这个前面啊，就讲这个以四谛相啊，四谛相，四谛相就是讲这个四圣谛。那这个地方呢，就讲以印米相。啊，这个很重要。印密相是什么意思呢？虽然这个佛陀在这个啊第二转法论的当中呢，这个空心的这个部分呢讲的特别的透彻啊，但是呢也有一部分的这个问题呢啊还没有讲的特别清楚啊，清楚比较含糊啊。哪一部分呢？就是我们这后面这个啊如来藏的这一部分。如来藏的这一部分呢，他没有讲得特别清楚，虽然这个第二转法轮啊，般若经当中呢，有些时候呢，他也会提到这个光明这两个字，光明，但具体的什么是光明呢？啊，什么样的叫做光明呢？讲的比较含糊，哎，主要讲的是什么呢？主要讲的这个空心啊，空心这个内容呢。啊，一点都不含糊，讲得非常的透彻。但是呢，什么东西空了呢？这是空是什么呢？最后这个空的境界是什么样子呢？你看，比如说这个菩萨呀、佛的境界，这个第二转法论当中讲都是空啊，但不可能啊，就像这个天空这样子、虚空这样子的一无所有啊。如果是一无所有，那这些佛的神通、佛的这些智慧等等啊。那这些怎么产生的呢？这些在哪里呢？啊，所以说不通的。所以，但是呢，佛陀也把这些事情就先暂时啊，没有讲那么清楚，所以这个讲的比较含糊啊，所以这个叫做隐米相，是这意思啊。 讲的不是很清楚了，但空性的这部分呢讲特别清楚啊，转正法轮。那这个在后面就是颠拼啊，那这个法怎么样呢？它的内容好不好呀？就说这个谁更生气啊，比前面的还要更加的啊，更加的生气啊，奇妙，非常的生气啊，甚为稀有，这个特别特别的稀有，比前面的啊更加的这个稀有啊，而于彼时所转法轮啊，虽然啊很了不起，但是它有没有问题呢？啊，它也有问题啊，前面这样的这个四个不足的地方啊，四个缺陷啊，也可以这么讲，四个缺陷，四个不完美的地方啊，第二转法轮也有啊。第一是什么呢？有上，它还不是无上啊，上面还有更深层次的这个内容啊。又说容受啊，它会有我们刚前面讲的那些，这个有些缺点，有些漏洞啊，它允许有这样子的这个漏洞啊。然后呢，这是不是这个了义呢？还是啊不了义啊？还是不了义啊？在汉传佛教当中呢，这个了义不了义，关于这两个，我目前还没看到这方面的一些这个啊，这些之前的大德啊，他们的一些观点啊，没看到这方面的观点，但应该是有的啊，应该有的。藏传佛教这个方面呢，就是有一些不同的观点啊。格鲁巴，像宗喀巴大师啊，像宗喀巴大师。以及后面的那个格鲁巴，他们认为这个第一转法轮是不了义，这个我们藏传汉传大家公认的第一个法轮是不，第一转法轮的内容是不了义的，不是很圆满啊。但是第二法轮和第三法轮是有分歧是有分歧。那么宗喀巴他是认为最这三个法轮当中最圆满的最圆满的就是这个第二转法轮第二转法。那第二转法轮，那为什么这个戒生密经当中佛陀自己讲这个不了义呢？佛就是宗喀巴大师他们的观点，佛陀在这个时候他的这个观点呢比较接近这个唯识宗的观点佛陀是站在唯识宗的这个角度去这个讲他的内容并不是最后的中观的空心的角度讲所以这个立场这个地方佛陀这个地方是有立场的，这个立场是就是这个唯识的立场所以宗喀巴大师呢觉得第三转法轮它还不是最了义，这才是最了义那除了宗喀巴的格鲁巴以外的我们藏传佛教的其他的大多数尤其是讲这个像宁玛呀，就是讲这个大圆满的这部分的这些这个以前的这些学者然后他们认为这佛陀他自己说了这个就是不了义这个呢叫什么呢？叫做半了义半不了义这个是有道理的。为什么讲呢？半不了义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他讲的含糊呀这本书他自己有讲以印米相，就是说他有所保留，不是把所有的内容都讲得很清楚从这个角度来讲，这确实是有点点这个不了义也是不了义，佛陀也讲了这个是不了义但是也有一部分是了义的地方，因为他空性的这个部分到了第三转法轮的时候呢也是这些了没有什么提升的空间没有什么提升的空间其他的比如说第一转法轮的内容呢到了第二转的时候确实是提升了第一转法轮有所提升的空间有所提升的空间，但是第二转法轮讲般若的时候呢光是从空性的角度来讲确实是没有任何的提升的空间，已经是降到 降到最高的这个境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它是了矣的啊，它是了矣的。所以他们认为这叫半了矣半不了矣，哎，是这个意思。这个其实是这么讲的话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因为半了矣呢，因为它空心啊，后面到了第三转法轮的时候，也就是以前的这些空心呢，没有什么更高的空心啊。然后呢，不了矣呢，佛陀自己也讲了这个是不了矣啊。然后前面也就讲了这个银米相啊，这就是银米相，但它不是很清楚的，不是讲的特别的彻底啊。所以啊，就是有一点藏传佛教在这个上面呢啊，他们是有一点点这个分歧啊，是这样子。然后呢啊，到了这个啊，还有这个就是讲啊，正轮助正轮暗助除浊啊，他也有这个，他也会引发一些争论。是什么争论呢？就刚才这个争论呢，藏传佛教不就是他争论了吗？分歧产生了，分歧了吗？因为佛陀他隐秘相传，他没有表达很清楚呀。那没有表达很清楚的话，后来的人他自然就有一些分歧啊。如果是佛陀自己他讲的特别清楚的话，那就不会有分歧。所以就是比较隐秘的方式讲啊，所以就后面呢就产生了一些分歧啊，这样子。这个汉传佛教我不知道后面这个，我应该会有这方面的一些论著啊，我们慢慢的研究。好，然后就是第三转法轮啊，那第三转法轮呢就是涉及到我们今天啊要讲的这个如来藏啊，就讲的如来藏就是在这个内容。世尊于尽啊第三世中啊，这个就是最后一次佛陀的这个讲法啊，讲法的内容整体上讲啊。然后那这是为了什么？为了哪个人呢？就是说普为法渠一切乘者，哎，这就是说所有的这个小乘大乘，最后呢大家要走到啊，大家最后就是要走到这个境界，大家最后就一定要达到这个境界，哎，否则的话就是无法成佛啊，无法成佛。所以这个大乘佛教啊，尤其是像妙华莲花经啊这一类的，很多很很多就主张啊，最后一乘轮啊，最后的一乘，最后比如说暂时你可以分三乘啊，声闻缘觉这个菩萨啊，或者是两乘，就是大乘和小乘，可以暂时可以这么分，嗯，但是最后呢啊，其实是没有那么多，只有一个啊，成佛啊，那就叫一乘轮啊，这叫一乘轮。那所以就是这个最后呢，所有的人都是要达到这个最后的这个境界，所以这个地方呢，他没有说大乘小乘啊，一切乘者是这意思，一切乘者。然后呢，那讲什么内容呢？这个时间已经有了啊，地点在哪里呢？啊，这个没有地点的，这是特别特别多的地方讲的。佛陀这个后面的这个晚年的时候，或者是比较啊，这个前面的两个法讲完了以后，后面的这各个地方讲的全部都是都包括在这个第三转法轮当中，所以这个没有一个明确的地点，很多很多很多地方讲的。啊，听众他面向哎，这个一切乘者，就是说最后一乘啊，是面向这样子的人。那内容是什么呢？内容就是说，以一切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啊，本来经这个寂静啊自性涅槃，那这就都跟前面啊，前面都是一模一样，前面都是一模一样。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啊。第二转法轮啊，第二转法轮啊，第三转法轮，他讲的这个空心的这些，从这个层面讲，除了第二转法轮以外呢，他没有什么提升的空间，还是这些了啊啊。那不生不灭，那这个字面上啊，就是不生不灭啊，就用了前面那些字啊。那是不是内容上有一些不同的理解呢？内容上是不是有所提升呢？没有，内容上也没有啊。空心的角度来讲，内容上它也没有什么提升，就之前讲的那些，这个内容。物资心行啊，那么这到底讲的是什么呢？ 降的是这个如来藏，那如来藏 是这些吗？啊，如来藏就是这些，啊，不生不灭，那跟第二转法轮有什么不一样呢？啊，还有一点点不一样，这个后面会讲啊。这个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个心的啊，我们内心的光明的这个这一部分啊，它也是空心啊，它也完全可以用空心和物质心啊这样子来表达。但是呢，最后啊，内心确实是有一个光明的这一部分，这个我们下面可以详细的可以揭示啊。所以这个，那这个时候的这个表达的方法有什么不一样呢？啊，跟前面不就是一模一样吗？不是啊，就这三个字，你看，一现了相啊，现了相，前面不就是银米相吗？啊，前面是印米相，现在是什么呢？现在就是现了啊，显是什么呢？特别清楚啊，特别明显啊，讲得特别清楚，分得特别清楚。了是什么呢？了就是把所有该讲的内容无所保留啊，全部啊原原本本的啊，全部就讲完了。现了啊，这两个字啊，这个就是不同的地方啊，不同的地方。那现了讲，现了讲了什么内容了呢？现了讲了我们下面讲的这个这个如来藏啊，如来藏。那这第二转法轮的时候呢，没有提到这个如来藏，他也没有提到这个光明的这一块啊，没有讲，没有解释清楚啊。现在不单是讲这个不生不灭啊，本来清净啊，不单是讲这些，而且那什么是不生呢？什么是不灭呢？什么东西不生，什么东西不灭呢？哦，最后就是讲心的本性啊，佛心啊，所谓的佛的智慧啊，实际上就是我们自己的心的本心啊，心的本心，这个分清楚了啊，就把这个就是剖析的特别特别的这个清楚。所以呢，这就是第三转法轮的啊不一样的地方，不同之处啊。现了啊，现了，把如来藏明显的特别清楚的讲给大家，哎，这就是啊，这就是这个区别。所以在藏传佛教里面呢啊，就是这个有知空和踏空这样子的说法啊，这个汉传佛教也没有，印度佛教也没有这样子的说法，但是内容啊，内容都有的。这个知空的内容，印度佛教、汉传佛教都有，然后踏空的内容呢啊，印度佛教跟汉传佛教都有，但是这样子的表达的方式，这个词汇啊，这个疏语是没有的啊。那么什么叫自空呢？我们刚才讲的前面第二转法轮讲的这个空心呢，叫做自空啊。它除了空以外，没有讲什么了啊。万事万物就是空，没有别的。然后到了这个第三转法轮的时候呢，踏空啊，这个时候出了一个塔。他是什么呢？啊，他空就是谁空呢？就是他空啊，他是空的。他是谁呢？啊，他就是佛心啊。那这个第二转法轮的时候呢，他没有这样子的说法，他不就是说这些万事万物不就是空的吗？不，这万事万物就是他呀？啊，这个不对啊。万事万物呢，就是一个错觉啊。当我们的这个错觉，比如说我们的神经刺激了以后呢，它会出现这些错觉，但是呢，这个刺激没有了以后呢，这些错觉也不会产生啊。这个时候呢，连错觉本身都不存在，本身的不存在啊，不存在，更何况它的真实性啊，连它本身都不存在。但到了第三转法轮的时候呢，虽然它也是空心啊，它也是空心，但跟我们的这个啊，就是因为这个啊无明所产生的这些万事万物确实是不一样。因为这些万事万物这些东西呢，它早就已经消失了，早就消了。但是这些消失了之后呢，还有一个东西还在啊，这就是我们禅宗啊讲的本来面目啊。这个时候呢，本来的面目就出来了。啊，就比如说天上的啊五云啊全部被啊吹散了以后呢，然后它的真正的本来的面目啊，就是蓝天啊，这时候就出现了。 蓝天在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啊。这个时候呢，我们比如所说天空啊，它是清净的，没有乌云的啊，清净。谁清净了呢？那就是现在的当下的这个蓝天，它清净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也就出现了一个它啊这个字。如果什么都没有啊，一无所有的话，那就不能用它啊这个字来形容啊，没有什么它和不它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不能用这它啊。那么所以这个时候呢，它空，它是谁？它就是以现了闲和料啊，它这个两个字的两个字所表达的内容叫做它啊，它空啊，就是谁空了呢？它空了啊，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这样子的概念。之前的我们今天在现实当中啊看到的这些万事万物呢，就是到了一定的时候啊，到了一定的时候它本身就消失了啊。比如说我们从梦里面醒过来的时候啊，梦里面的这些各种各样的梦境啊，梦境都已经不存在了，更何况它的真实性啊，它的真实性更不存在，那它念它的这种现象啊，它都不存在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就无法用它这个字来形容，因为这个时候根本就不存在这个东西。那有一个东西呢，这个时候还存在。哎，这个东西呢，可以用它啊这个字来表达。那是什么呢？就是这些全部的这些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啊，里里外外的全部的这些，错觉、幻觉啊，彻底的消失了以后啊，就像乌云吹散了以后蓝天出来一样，这个时候呢，它背后啊就出现了一个另外一个我们从来啊没有接触过的这样子的东西啊出来了。那么这个东西从哪里出来的呢？啊，是我们的心的本心啊当中出来的啊。那我们的心的本心呢，它原本就是这样子啊，就是这样子，但是因为之前啊有太多太多的这些各种各样的错觉啊，因为这些错觉啊就啊覆盖了以后呢，我们根本就看不到地下是什么样子，就是像一个玻璃啊或者是一个宝石上面呢就是盖了一层这个厚厚的啊这个灰啊，根本就不知道下面是个什么东西啊，把这个灰全部擦掉了以后干净了以后呢，然后就出现了它的本来，原来是个宝石啊，原来是个玻璃啊，原来是个什么东西啊，这个时候出来了。这个之前呢，我们看到的就是一层灰啊，一层灰，看不到这个它的真实的东西。现在把这个灰啊擦干净了以后呢，然后就看到了它的这个本心，哎，这个本心叫什么呢？就叫做这个如来藏。所以呢，我们不要以为啊，就是如来藏啊，或者是佛心啊，到别的地方去找就能找得到啊。这个我们在禅宗里面讲特别特别的多，这就是禅宗和密宗的它要中间啊要表达的内容。实际上这就是我们自己的心的本心啊。所以呢，我们讲佛教的这个心理学，它最终最终啊，就是要达到这个境界。达到这个境界的时候，才是真正的所有问题就解决了啊。解决了，但是我们的一般的这个心理学呢，它没有办法达到这么高，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看就看到一个特别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很多的这些宗教，它不会这样子讲啊，就是比如说西方宗教呢，它不就讲原罪啊，原罪就是我们人的本心啊，就是罪过啊，先天的这个罪过啊。先天的罪过，那当然他这个合不合理我们先不说，当他这么讲啊，那么让大家啊这个谦虚一点，谦卑一点，然后呢懂得忏悔，懂得赎罪啊，在这些方面呢他也有一定的这个作用啊。但是佛经里面就是讲啊，他就是人的本心啊，不是罪啊，不是罪过，人的本心啊， 人的本心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光明啊，是我们一向不到的这样子的清净，它永远都就是这样子的清净的状态，哎，然后呢，这就叫做佛心，这叫佛，所以这个就是西方宗教跟佛教对这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差别啊。佛教就是像人的本心是佛啊，人的本心是佛，是不是山呢？叫山，这个叫做生以地的山啊，不是世俗地的啊，不是世俗的山，它不是世俗的山和恶啊，但是它是圣意的山啊，最究竟的山啊。所以就是啊，人之初心本善嘛啊，人的最早的啊这个本心是善，善良啊才是人的这个本性。然后呢，佛经呢，那就讲的不仅仅是善良啊，和人的本心是佛啊，是光明，是永恒的啊，是这样子。那这个就是第一三转法轮的这个内容。然后呢，这个法轮怎么样呢？啊，佛陀他自己点评啊，地义神奇哦，这个是最最最最最神奇的，奇妙的啊，奇妙的，最为稀有啊，这个就是所有佛陀讲的这些这个法当中啊，最为稀有的，语经啊，世尊所转法轮。那么这个呢，后面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四个缺点啊，它都没有啊，它是无上。无上啊，在上面呢没有，在上面是没有的，无上。所以啊，就是无这个密宗里面呢，他讲的那些全部的这些内容啊，实际上就是在讲这个佛心啊，佛心。密宗它有这么多的这个啊，这么多的佛像，比如说焚炉的呀，还有这个啊，这个寂静的，有各种各样的这些佛。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这个佛心的一个啊透视出来的一个清净的现象。所以呢，它表面上看啊，就这个寂静的慈祥的这个佛像和这个焚炉的就不一样，但它的本质都是这个佛心，所以没有任何的不一样啊。然后呢，就是像五常密宗啊，密宗里面呢，我们经常看到这个男女拥抱的这个佛像啊，它也是表达啊这个内容。一个是什么呢？这个女心啊，是我们前面讲的这个物质心的这个空，就是二转法轮啊。二转法轮呢，在贤宗的佛经里面呢，经常就是用佛母啊、佛母啊这样子的心这个词来表达啊，所以就是这个是这个佛母。然后呢，这个男心的这个啊佛菩萨，那么这个呢就代表什么？就代表这里面讲的光明的这个部分啊，光明的这个部分，光明的部分。然后这个啊永宝是什么意思呢？这两个啊光明和空心其实就是一个啊一个东西，就分不开的。分不开的啊，所以叫做双晕啊，所以呢，它也是这种佛像啊，这种佛像在任何时候，它就是实际上啊，它背后它要讲的东西呢，就是啊，就是这个如来藏啊，它要表达的就是如来藏，它用一个这样子的啊方式去形容啊，形容啊这个后面的这个如来藏啊，这个就是。这是一个表达的这个方式啊，所以然后呢，密宗呢，他通过比如说，他也修很多很多的冥想啊，还有很多的这些气脉命电的各种各样的修法啊，所有的修法啊，归根结底，最后就是为了到达啊这样子的境界，就为了到达这个境界，为了到达这个境界啊，然后就是他发明了很多很多不同的这个方式。不同的方式，所以呢，啊，密宗啊，也就是啊，就包含在这个法轮第三转法轮当中，所以无上啊。那密宗呢，密宗也在这个里面呢，所以就叫做无上，在这个上面没有别的了啊，没有别的，所以叫做无上啊，无容 好，那他这个里面会不会还有什么没有讲完的呀，不完美的呀，有些什么缺陷啊，漏洞啊，没有啊，该讲的全部就讲完了，到这个地方啊，然后佛陀的这个教啊，佛陀的教从内容的角度讲啊，已经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完美啊啊，这个完善啊，这样子，所以叫无容啊，实证了义。哎，到这个地方呢，那就是这就是佛陀要讲的真正的这个意义，就是这个啊。然后呢，废诸争论，那这个有没有什么争论的地方呢？没有啊，没有，这没有什么争论的地方。如果有争论，那么就是我们大家可能的认识啊，个人的这个认识啊上的问题，这个内容呢，它不会有任何的问题了，它都是非常。讲的特别的啊、完美圆满啊，它内容都是该讲的全都讲了。那么如果还有什么争论的话，那这个争论呢，就是不是因为它的内容就不完美啊产生的这个争论，可能是我们自己的认知啊的原因啊。所以呢，这四个啊都是到这个时候呢，这四个缺陷啊都没有，都已经很圆满了。这是佛陀在一生当中啊，佛陀在一生当中讲法的啊，讲法的一些这个次第，哎，次第就这个如来藏呢，就这么一步啊，最后啊把这个讲得很清楚了。然后呢，佛陀为什么要这么一步一步讲呢？这个有很多大乘佛教里面有很多这方面的啊形象的这个比喻，有很多很多形象的比喻，哎。那这个内容大致就是这样子。那么这么一看，我们就明白了啊、哦，原来这个佛陀的这个内容呢，这个啊如来藏的内容是这样子。那最后啊，我们也可以看看啊，这个里面的这个如来藏啊，它也是啊无自心，这佛陀讲得很清楚了，无自心啊。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刚才前面讲了啊，藏传佛教有个分歧，就是说啊，像宗喀巴大师讲啊，这个第二转法轮是最最最了义的，哎，那这也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啊，是对的。你看这个到了第三转法轮的时候呢，这个悟自性啊、悟生啊、悟灭啊啊，这些就是关于这个空心啊方面的这些内容全部保留了。啊，全部保留了。到了第三转法轮的时候呢，他从来也没有否定啊，没有否定，没有说这个第二转法轮的时候的空心是不对的啊，他没有否定，全部保留啊。然后呢，保留的时候呢，是不是有所提升啊？刚才我们讲了，他也没有什么提升啊，就是第二转法轮讲的就是那些啊，那些空心。所以呢，这个从空心的角度来讲，第二转法轮他已经是讲的非常的。圆满了，哎，所以呢，这个就是啊，这个空心的角度来讲的话，是啊，是了义的。但有一个啊，其他的除了这个格鲁的观点以外，其他的这些尼玛呀，其他的这个观点也是有一定的道理。为什么呢？虽然这个空心的部分啊，它讲的特别的透彻。但是呢，它有增加了一点内容了啊，增加了一点，增加是什么？增加就是这个现和了啊这一块啊。那这是什么？这就是光明。我们下面啊会讲到这个光明啊。那么这个方面呢，它讲的特别的清楚了，所以这个方面呢啊有所提升，这个内容啊有所提升。所以呢。就是人为啊，第三转法轮才是真正的啊，真正意义上的啊，这个了义。第二转法轮呢是半了义，哎，半了义，哎，这个就是这也有一定的道理啊，都有一定的道理，大家自己去思考啊。这两个我觉得这两个都怎么讲都没什么问题，怎么讲都可以的，哎。但如果啊。如果你去否定啊这个如来藏光明的这个存在啊，那这样子的话，那就内容就不一样了啊。只要不否定这个的这个前提下啊， 然后我们比如说有一个新的光明啊，叫做如来藏，但是它也是空心啊。如果这么讲的话，那就是就没有任何问题了。这两个说法啊，这两个观点其实都是可以啊，可以圆融，哎，是这样子。好，我们就啊，这个就讲到这儿。大家啊，我们还有一些时间啊，大家我们先这个第一转法轮、二转法轮啊，关于这个它的了义不了义啊啊这方面啊，大家我们讨论一下啊，大家有什么想法啊，大家有什么问题，哎，请大家啊提问题，我们交流，谢谢。
弟子之前听到一个说法是关于第三转法轮的，就是所有的众生都是同一个如来藏，想请堪布解释一下。
所有众生
都是同一个如来藏。
对对对对，是同一个如来藏。
这个弟子不是很明白
啊，
请堪布开示。
啊，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如来藏，它本来就是啊，它因为它跟空心是无二无别，所以呢，它没有这样子的。比如说像我们的阿赖耶识啊，一个人就有一个阿赖耶识啊，就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阿赖。我们之前的这个阿赖耶识呢，也是每个人的阿赖耶识呢，也有一些区别啊，这是不同的。但是如来藏这个呢，它已经是把这个，它已经超越了这些所有的这些不同啊，这个分类啊，它都已经是超越了，所以它就到达了最后的境界。在这个最后的境界当中呢，他就像比如说我们有天空当中啊有云的时候呢，你可以分啊，因为这些云的形状你可以分很多的不同的天空，但是这些云啊没有了以后呢，那天空本身是没有办法这么去分啊，所以呢我们就到达了这个如来藏的境界当中。那就在这个当中有没有你我他这样子的区别呢？没有的。哎，所以就是说这个诸佛啊，过去现在未来的所有的佛，从他的化身啊和从他的报身的角度，他有不同啊，有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啊，但是从法身啊，佛的法身的角度讲，诸佛啊都是一个法身啊，没有不一样的法身啊，这就一个道理。
我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那个如来藏其实是超越了人的那个业。
对。
然后呢我们修的话，就是那个业，它有一些人的业比较，就是那个根基比较好，就更容易接触到如来藏，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是，这个我们比如说啊，平时的这些修心啊，积累福报啊，这都有帮助我们。这个离如来藏越来越近，越来越近，最后就到达如来藏的境界，有帮助。
对，那是不是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就是说如来藏其实是全人类的共业。
对，啊，如来藏啊，如来藏
超越了业，
已经超越了这个业。
对，
啊，
好，
对。
老师好，老师，我想问一下，我们之前学的唯识宗，它是在三转法轮吗？
唯识宗啊，
对。
唯识宗是三转法轮当中的内容。
哦，
对对对。
好的，老师，那我也想问一下，那可不可以理解说一转法轮是四谛法轮？
对，四谛法轮。
二转法轮是智慧法轮。
般若讲空心。空心。
那三转法轮是唯识法轮，可以这么理解吗？
三转法轮里面也可以分啊，三转法轮的内容非常非常的多啊，就是这么多的佛经里面啊，就是这个比如说像藏传佛教的这个大藏经的话，就是有103本啊，很厚很厚的103本。那么这个其中这个小乘的只有这个十多本啊。然后就是这个第二转法轮的呢，也就是是20多本吧。那剩下的全部都叫做三转法轮。但是这个三转法轮当中啊，这个讲如来藏的这一块呢，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有十本啊。那其他里面讲什么呢？其他里面就是讲很多很多的佛教的修心啊，还有这个比如说六波罗蜜多呀，讲特别特别多的这些内容。那么这些内容当中的一部分是唯识
明白了，
哎，
谢谢老师。
对 对, 对。
那我还想问一个问题，
嗯嗯嗯，
就是我们在学法的时候，这三转法轮它是像次第一样，我们要按次第修，还是说会根据每一个人的根基不同，所以你所求的这个法，也许你上来就可以遇到三转法轮，就从三转法轮开始修，它不是有直接的关联性，是吗，老师？
哦，像这个就有一点点区别，比如说禅宗啊，禅宗的这个顿门啊，就像那个回愣的这种方法呢，它实际上一上来直接就是修第三转法轮的内容了啊，第三转法轮的内容。然后呢，这个渐门啊，渐门就是那个禅宗的神修大士的那个传承，那个呢就是一步一步渐渐的就修啊，循序渐进。那这样子的话，这个里面在前面的部分呢就包含了一些小乘的私生地的一些内容啊。
明白了。
对，然后呢藏传的话，那也是就这个就更加的明显了。藏传的这个他不就修私家心和无家心啊，这个私家心基本上都是小乘和大乘的这个工人的一些修法，这就属于这个我们刚才讲的第一转法轮的内容了。所以呢他就到先修这个私家心和无家心，那这个里面呢有刚才讲的三转和二转的内容，然后最后的时候就修这个第三转法轮的如来藏的这一块。
明白了，谢谢老师。
嗯嗯，
我最后还想问一个问题，
嗯嗯，
就是佛陀在这三转法轮的时候，
嗯，
他是在每一转法轮结束，就是老师佛陀他是有新的又理解，或者说他的这个有新的迭代，他的对这个学问，还是说他会根据因为人的根基不同，所以他才会有了这三转法轮的不同呢？
哦，明白。佛陀呢，他就是成佛的时候啊，他已经是就到达了最高的这个境界，他并不是啊先啊他自己研究，就像现在的科学哲学一样啊，他自己研究实验啊，知道了一部分啊，然后呢等到一定的时候呢，又发现了另外一个啊，然后呢把前面的否定了以后呢，就更加的又推荐另外一种方法，那就是从他是由下往上啊。那他的佛法不是这样的，佛法呢，佛陀就一下子就成佛了。成佛的时候呢，他这些道理呢全部都明白了。但是明白了以后呢，他自己是这么明白，但是呢，他要穿的时候呢，他就觉得这个就这么穿还不行，就有次第的穿，大家才能够接受。哎，就像我们大学的教授啊，他这个小学、中学、那个大学，他都懂啊。如果他来教个小学啊。那他不是只懂这一点，他都懂啊，但是呢目前他就教这个。
好的，谢谢老师。
这个意思，对对对。
老师好。
嗯嗯，你好。
我有一个问题，
嗯，
就刚才您在讲的时候提到这个人的本心是这个光明，是清净的佛性啊，然后您提到这个这里边的佛是圣义地的善，是最究竟的善。
对, 对, 对。
那这个跟我们现在说的那个菩提心那个善是一样的吗？还是
不一样？
有什么
不
一
样？那个菩提心也有一个生意菩提心和世俗菩提心啊。那么这个世俗菩提心跟这个善是不一样的。然后呢，我们平时讲的啊，是善是不善啊，这个善跟我们刚才讲的生意的善是不一样。生意的善呢，啊，实际上它跟我们世俗当中的这个善和恶啊，两个都不是，它是。心的本心啊，才叫做善啊。
嗯，那这个是菩提，就是我们假如说达到了那个菩提心那样的一个境界，就是那个是那个圣义地的那个善吗？
对对对对对，
那种境界，那种功德。
对对对对，生以菩提心的境界，生以菩提心的境界。
嗯，明白，谢谢老师。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您刚才提到二转法轮的空性和三转法轮的空性听起来是一样的，但三转法轮的时候多了，就是让我们好像又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如来藏，然后如来藏也是空性的。
对对。
那这个里边的那个细微那个差别，我还想多听一听，好像没太特别理解到。
对对对对，这个如来藏它也是这个不生啊、无灭啊这些方面是没有任何的不一样啊，跟这个第二转法轮的这个般若经当中讲的是一模一样啊。然后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呢，以现了 现了，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我们的心呢、啊，它虽然是空心呢、啊，但它也不是一无所有，一无所有啊，它不是一无所有。那不是一无所有呢，还有什么呢？就有这个心的本心光明的部分。哎，这个那什么叫做本心光明呢？这个就只有我们去打坐啊，修心，然后呢，自己就是感觉体会的时候，悟的时候，哦，知道这个就是光明，是这样子。
那就是
语言的表达，他们觉得最正确的语言表达就是光明，没有别的了。
所以这是体验和体证到的那种修行过程当中的那种境界。
对对对对、
嗯，用语言其实是没有办法把它
啊，语言只能就这么说了啊，这个光明啊，啊、佛心啊，就是这些。
嗯，老师，那个第二转法轮的时候，您提到咱们般若空性的智慧，他、
嗯嗯、
提这个提法是这样的。那到如来藏，好像提到光明，那又有这跟这个智慧，它这个词语它。好像提的词不一样，它里边的内容呢？
内容有所不同啊，不同的地方是哪个部分呢？是空心的部分，这没有什么不一样了。我们刚才也讲了，这个到了第三转的时候，还是以前的第二转的时候的这些空心啊，用词也就是词汇，也就是这些词汇啊，内容上呢，它也没有什么提升啊。那提升是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以前根本没有提到的一个是光明的这个部分。啊，光明的这个部分，那光明到底是什么呢？啊，什么是光明呢？我们简单可以这样子讲啊，之前的这个空心啊，第二转法轮的这个空心呢，就是好像是一个一无所有这样子的空心，是不是一无所有？那它后面也没有表达什么东西啊，没有保留什么东西，也没有说把这个事情没有讲清楚，所以就前面就叫做隐秘。的方式讲的，那到了这个时候呢，讲很清楚了啊。这个空心跟什么东西结合呢？这个空心是谁的空心呢？比如说，你说这些我们看到的这些周围的这些是他们的空心，不对，他们已经早就已经消失了啊，早就消失了，根本就不存在了。那么不可能是他们的空心呢？那是谁的空心呢？啊，那就是我们最后留下来的。就是把这个玻璃上面的这些一层厚厚的灰把它擦得干干净净了以后呢，最后就是什么东西呢？那玻璃的本质呀，哎，那就是我们这样子，现在把心阿赖耶识上面的这些所有的东西啊，就是擦得干干净净，抹得干干净净以后呢，然后阿赖耶识背后的就深处的哎这个东西呢就出来了，那这个东西出来了，那么这叫做光明。光明，那这个时候的空心就是他的空心，哎，是光明的空心。这个时候，光明跟空心啊两个结合。现在我们跟这一朵花和空心可以结合啊，就是我们跟这个电脑跟这个空心可以结合啊，它也是啊这个空心的产物啊，可以这么讲。但那个时候呢，这些花呀、电脑啊、这万事万物呀，因为通过它的修心啊。在这个状态当中是没有这些东西，那没有这些东西，那这空是谁的空呢？啊，那这个时候呢，这空跟谁的结合呢？啊，这个时候就是由我们的一种体会，看到了自己的心的本心光明，这时候这个空心跟光明啊，然后就结合了，这叫做这个明空物别，明空物别，这是密宗的词汇啊，明空无别，这显宗里面没有这个词汇，明空无别，光明和这个啊、空心和无别，哎，那这个我们要去再要讲清楚的话，这个语言就讲不清楚了，就要去悟啊，悟了以后，然后就知道了，就禅宗不就讲啊，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嘛，啊，就是这意思了，语言。就到了这个时候呢，他的能力就是这些了，这是再深度的，再没办法再表达。
老师，我还有最后一个小问题，就是您刚才提到了那个阿赖耶识，
嗯，
好像是您说那阿赖耶识的反面，它是一个体，
嗯、
好像反面是这个如来藏，或者叫空性。它，你或者我用一句话来说是把那个阿赖耶识 这个擦干净了，
嗯，
就是空心、
啊、对对对，
就是
对对对
如来藏，
对对对，
也就是说把我们的业力全部消掉了，
对，
就是呈现那个原本的样子，
对，
阿赖耶识的那个样子，也不能叫阿赖耶识，是另外一个光明的样子，其实就是这个佛性和如来藏。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好的，谢谢老师。
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啊，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个西方心理学，那么这个所有的不管什么样的流派，所有的这个心理学，它基本上啊，就是在这个我们的意识的这个范围之内，然后有一部分呢，可能是他们讲的潜意识这些呢，稍微跟阿赖耶识有一些关系啊，就在这个层面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佛教里面讲的这个四禅八定啊，这些所有的禅定啊，全部都停留在这个阿赖耶识的这个层面啊，没有一个是跟这个如来藏有关系的啊，全都停留在这个阿赖耶识的这个范围啊。然后这个范围第三层啊，第三个这个第三层再突破了以后呢，突破之后啊，然后就进入了这个如来藏啊，如来藏的这个层面。那么这个就是可以说是佛教的心理学，但是呢，这跟我们其他的这个啊心理学是不一样，它就已经超越了这个我们的把识啊，连阿赖耶识啊都已经突破了。在这个背后啊，阿赖耶识就是属于你刚才就是抹掉的这些擦掉的这些灰尘里面。啊，这个灰尘里面的，我们把这个灰尘可以分个几个层次，最深的啊，就是跟这个玻璃最近的，贴在这个玻璃上面的啊这一层啊，那就叫做阿赖耶识了。但这个阿赖耶识也就把它摸掉，摸掉了以后呢，这灰尘呢现在一个都不存在啊，那现在就是真正的玻璃啊，那这叫做如来藏。
嗯，谢谢老师。
嗯、这个要突破的话。突破的话，我们的一般的这个禅定啊是突破不了的，所以就是需要悟的这个智慧，开悟的智慧。
也就是我们禅修禅定还是在阿赖耶识这儿不断的去净化那个、
嗯、
我们的那个
啊，对对对对，
一些那个污染污那个灰尘，
对，
只是把它还是落下来了，但实际上它并没有擦掉，擦掉是需要智慧，是需要修的过程当中去把它真正的。超越掉的，
对，
好的，谢谢老师。
对对对对对，
感谢堪布啊。
嗯，你好你好，你好。
今天您讲的是这个三转法轮，然后刚才你也提到，对于真正这个三转法轮，还是要如人饮水，人暖自知，他悟到什么东西。
对。
那么我现在呢，就把自己悟的东西。跟堪布汇报一下，
好，
是最好的一个汇报的机会。
太好了，
在佛陀他三转法轮，也许是他一下子悟道，但是呢，听众他的水平不一样，所以他分成一转。
对，
再过一段时间，有些人水平上来了，我再讲二转。
对，
再一段时间，我再讲三转。
对对对。
但是实际上，开悟之后，他的境界就是光明。就是一个东西，
是是是是。
那么今天我坐在这儿，
嗯，
我听堪布讲课，
嗯，
也跟当年阿难听佛陀是一样的，
嗯，
就是我的状态，
太好了，
实际上未必是按照一转、二转、三转上，
嗯，
那么我的理解呢，是一转是基本功，
对，
这个四谛八正道，那是一定要明白的，
对对
对
对。
但是具体是二转还是三转，
嗯，
这就看人的路径了，
对。
那比如说佛法。它有闻思修，
对，
修有两种，
对。
今天所有的同学可能谈的都是静中修，
嗯。
那么还有一种叫动中修，
动中修，
对
对。
那么如果是动中修呢，它可能是要四善渐进，比较难，
嗯。
但是它同样可以上来，
对。
那么其实对我们来讲呢，就是能够在日常工作生活里边，把堪布讲的，把佛陀讲的。
嗯，
应用于自己的冲突，
嗯，
这也是您在这个书上给我们讲的，
嗯，
那也是一种修法，
对对。
所以真正的修法，它应该是理论与实际结合，
对，
不但是提刚才那么多问题，
嗯，
而且要把这些问题真正用于解决自己生活工作中的冲突，
对，
这样子方法可能是一个更适合当代修的办法，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啊，还有什么建议没？
没有什么建议。 特别好。
那个，我接着这位师兄的话说一下，就是我也讲讲我的那个体会，我可能说错了，请看目标和大家帮我指正一下。
好，
我这是第二次听您讲课，
啊，
然后我是个初学者，
啊，
我觉得这三转法轮您今天讲的特别的清楚，
哇，太好了。
我不知道，我想讲我的那个学习体会，我觉得第一转法轮是那个佛陀告诉大家如何解脱痛苦。它是一种就是方法。
对。
第二转法轮，那他回答了就是弟子们的疑问，为什么你的方法是对的？所以他从原理上讲了，因为万物皆空。
嗯。
万物皆空，那其中就包括人这个主体。所以呢，他把这种空叫自空，就是主体也是空的。
嗯。
但是我想，就是今天听你讲第三转法轮的时候，我就听，就说因为有很多争论嘛，
嗯，
因为我做理论的，我就发现，我能理解为什么大家在争论了，
嗯，
因为那个时候第二转法轮的时候，就是人和万物是一样的，
嗯，
所以大家都空，说我们主体也是空，
嗯，
但第三转法轮的时候，佛陀他就往回退了一点，
嗯，
他认为他空就是主体不空，
嗯。
那主体就是自，就是自不空，只有他空。
嗯，
那自就我的问题是这样的，我从他空我可以推论出来，当我获得了一个就是当我最初的主体是和他者建构的，对吧？然后这个他者他又是变化的，因为其实空就讲的变动嘛，是讲的不是说它不存在，而是讲它的变动性。
嗯，
那如果我把这个变动性这个问题解决了，那我就得到一个就是他说的，就是第三层境界，就是永恒的、恒定的那样的一个不空的状态。
嗯，
那个这个不空状态，我同意它的清净，因为它没烦扰了。
嗯，
它清净，但我不能明白它的光明。
嗯，
我不知道，就是从理论的角度、逻辑的推论角度，它光明是从哪里来的？
嗯，
就是能不能？当然您已经讲了，光明不是从逻辑推出来的，是通过证悟的。
嗯，
因为我还没有学过任何打坐，
嗯，
所以还没有过这样的体会。
嗯，
就是说在佛教里面有没有从逻辑上面可以证明它这个光明清净可以知道，但光明有没有任何的这样的一点，
有我们下面会继续讲。
谢谢。
啊，我们一会儿讲啊，这个后面有这些内容，这后面都有，我们慢慢讲。好的，
老师，我这里有一个问题，是我们几个共同的问题。
嗯，好，
就是如来藏他，我们说他是无自性的，
嗯，
同时又要说如来藏他是永恒的，
嗯，
那这两者的话，应该怎么去理解呢？
啊，如来藏实际上他佛经里面讲如来藏是永恒啊。但是他这个永恒这两个词的这个背后呢，实际上他什么也没有表达啊。他意思就是说如来藏是不是无常呢？啊，不是无常啊。那不是无常，那就是永恒啊，啊，那就是不变呢， 啊不是变，那就是不变呢， 啊那不变，那什么东西不变呢？那这个时候是个问题啊。我们在日常当中呢，如果说不变啊，那肯定有一个主体啊，什么东西不变啊。但是到了这个如来藏啊、空性啊这样子的境界，在这个里面没有主体的，哎，没有什么东西，我只是给你表达了它是不变的啊。那它什么东西不变呢？啊，那这个它的主体是什么呢？那就是永恒吗？啊，可以说永恒啊，这就只是它这个永恒这两个字。没有说有一个永恒的东西存在，它只是说它不是，它没有什么变化，这样子理解。
了解了，谢谢。
这样子理解的话，这个是比较正确的理解。在现实当中就不一样了。现实当中，比如说我们说变或者不变啊，那有一个主体，它变和它不变，嗯，可以这么讲。到了如来藏这样子的如来藏啊，还有空心呢，啊，就到这个层面的时候啊。其实他说的这个永恒，实际上他告诉我们，这个里面没有什么变化的东西啊，他只讲了这一点，哎，然后呢，我们看这两个字，然后就以为有一个什么永恒的东西存在，哦，那就理解错了，哎，这个我们下面会讲，
完全就不在那个二元对立的思维里面，
对对对，
哦，懂了，谢谢老师，
对对。对，因为我们平时佛经里面就到了最后的时候，他经常讲一些语言不能表达， 就是因为我们的语言表达的方式呢，好多好多都是这样子的二元对立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不变那应该变呢、啊、那变那如果不是变那应该不变呢、啊、我们的思维方式平时都是这样子啊。那这些方式呢，在我们的这个眼耳鼻舌身那它的范围内啊，这个是称理，就是这样子。但是呢，现在我们讲的是完全是一个超越了眼耳鼻舌身的另外一个范围啊。那在这个境界当中呢，它不是这样子，我们的这之前的这些思维逻辑在这个里面就不成立了。对对对对对，只有去打坐啊，只有去打坐。那打坐的时候呢，这个我们成千上万的人都已经证明了，你一定会知道哦，这就是啊光明啊，这叫做永恒。你一下子你就知道了哦，原来佛经里面这些这么多的词汇描述的东西，就是原来就是这个哦，你就一下子就恍然大悟了，这叫开悟。
老师你好，
最后一个问题啊，好，
谢谢谢谢。那个我也是想从二元对立这个角度去理解啊，就是您刚才提到了，就是好像到这个境界已经突破了二元对立。
对，
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自空和他空，那这个自空可不可以理解成就是我们在万事万物都已经空掉了，然后他空就是您也提到这个佛性这光明的这部分，这个部分是我的吗？就是是我的这部分空掉了吗？就是是有这样一个主客体的这样一个东西。
对，
开始是有这样一个理解，最后是全都空掉了，是一种什么都不存在的境界。
对，这个里面有一个特别特别细微的不一样啊，这个自空跟他空里面呢一个特别细微的不一样。这个细微的不一样是什么呢？首先自空它表达的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我们眼耳鼻舌身看到的任何一个客体啊，它就是只是暂时啊，就是因为无明啊就透视出来的一个错觉而已，它本身根本就谈不上它的真实性，它本身是不存在，所以它叫自空。它根本到了一定的这个修心呢、啊，修到一定的时候念这些东西啊，他就看都看不到，听都听不到这些东西了，所以呢他根本就不谈不上他的真实性啊。但有一个东西最后他确实还在啊，还在。这个是什么呢？我们把这些全部的灰尘啊就是擦得干干净净了以后呢，那玻璃就出来了嘛，玻璃还在啊，哎，灰尘这个时候已经不在了，玻璃在。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看，那玻璃它是空心呢啊，它也是空心，但是它的这种纤啊还是存在的。那这些除了这个玻璃以外的这些灰尘呢啊，它根本它现在它的这种它根本就不存在，所以就根本就谈不上它的真实性啊。连这个看到的这一部分，它都已经不存在，已经消失了。但玻璃它在，那玻璃我们先进一步看，它是永恒呢？它是真实还是空心呢？也是空心，也是空心。所以这个里面也叫佛心也是无生不灭啊，它也是空心。但是啊，它跟我们的现实当中的有些东西不一样，它那个时候还在。那怎么知道呢？那这个又不是我们看不到又听不到，谁知道它在呢？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真悟的这个智慧啊，他就感觉到就存在一个这么一个东西啊，那这个就是佛的智慧了，这就是佛的智慧。所以呢我们前面后面会讲，我们的心底深处有佛的智慧的存在，它是这个意思。
那这个玻璃不是我的，也不是它，就不是自他，
如来藏啊，
这个玻璃就是您说的这个玻璃如来藏，它是谁的呢？就是
它是谁的啊？它是可以这么讲啊，你就有这个你我他这样子的概念的时候呢，你可以说这是我的如来藏，可以这么讲，可以这么讲。当这些东西消失了以后呢，你也没办法说这是谁的如来藏啊。但如果你就是稍微退一步啊，再说你有我，这就是退到这个世俗的层面，世俗低的层面啊。从世俗低的层面再往上看，它是谁的如来藏呢？哦，是我的如来藏，是因为我刚才打坐，我自己的心底深处啊，不就看到了些 如来藏吗？那不是我的，是谁的呀？可能刻意这么说。但是你完全进入了这个状态的时候呢，啊，这个时候呢，你往左右往横向纵向，你怎么看，你都看不到一个你我他的概念，所以你也不可能说这是我的或者他的，也不会这么讲。
好，感恩老师。
对，很深的啊，很深的，但是这是真实的，这个是真的是，你真悟的话，你就完全是可以体会到的东西。